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里面的句子就是他被敌人追得火急，就是在这种情形下，哎，解围了。怎么解围呢？哦，九一八事变啊，日本人打什么东北哈、啊，就有人来报告说，非利士人犯境抢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了。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。这个字的意思应该就是他们千钧一发的得到了拯救。这里也没有讲是神激动非利士人做这个事，不过我们就相信任何的事，包括这件事，在神的手里。各位，你如果不服气，当然也不服气，干嘛要叫一个非利士？如果神能叫非利士人犯境，神就叫扫罗的军队通通生病，不是更简单一点？对了，你要替上帝做军师，上帝很多地方的确可以改善，不过让我们还是学习啊，顺服上帝哈。我们头脑要有，但是我们学习学习用善良的心敬畏上帝。好，大卫从那里上去，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。24章第1节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随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大卫就起来悄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各位，这真是西安事变了，真的是很近了哈。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洞，很多的磐石，那么大卫就在这些洞里躲哈。可能今天你在当地还可以看到这些啊。那么路旁的羊圈，这里一定也有牧羊的地方。我不知道台湾哈、啊，在中国是不是云南那些地方，还有在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在田纳西，那么稍微北部一点 Kentucky 有那个 Mammoth Cave， 就有那种钟乳石的洞。有些这些洞啊，这个洞里面别有天地，甚至印第安人曾经可以有一个部落都住在那里的，因为住在洞里面，洞里面通常有水，洞里面也很凉快，洞里面也可以隐藏很多人。那么有的人也喜欢探险，就是有的洞当然很小，有的洞里面突然又别有天地，那么这都是有地下水慢慢冲沉的。我不知道台湾有哪些地方有这种地形，就是去探险的。那个洞很深很长，甚至可以走好多公里的哈，就有这样的观光探险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显然也是大卫就这个洞那个洞躲来躲去，看起来也是。各位，他只有600人，扫罗有3000精兵，看起来他们也快要走投无路了，就快要抓到了。下面上帝实在是非常幽默，要抓到了，扫罗突然这个肚子不适，要上厕所了，拉肚子。那么皇帝要拉肚子了，也不能有太多的妃嫔陪着，就他一个人嘛，他就进到一个洞里。那个洞里面呢，真是好死不死，就是大卫和他的人躲在这里，就是神的带领也是很幽默哈。 当扫罗要进来的时候，大卫和他的人应该就往后面退，往后面退，然后看到扫罗进来，如果是扫罗带着一群兵进来要搜索，那大卫就完蛋了。扫罗带着一群兵，没有带着一群兵，他一个人来，他们都应该清清楚看到扫罗在干什么。我也不知道那个洞有多大有多深，通风状况多好。各位，你的神学解读一定是，第一个，扫罗对你的追杀你是很愤怒的。现在扫罗在追杀人的时候，哈，变成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杀掉他。这小子恩将仇报，这小子对我们多么的坏，现在还在洞里面凑我们，把他杀掉。我不知道跟随他的人对大卫说，哈，耶和华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。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这样应许过大卫，类似的可能有，比如说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，但是如果说是指扫罗，我就不敢说了哈。反正这群人是现在我们抓住扫罗了，扫罗在我们手里，要杀掉他实在太容易了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扫罗后来是被放掉的，所以我说是西安事变，就是你们知道事情的时候，也是蒋委员长刚被抓的时候，听说中共里面相当多的人疯狂的高兴的杀，那个比较老奸巨猾的包括斯大林绝不杀，送他回去，这样可以赢得友谊。各位，当时大卫如果杀扫罗恐怕未必聪明，他把扫罗如果杀掉了，他只有600人，扫罗有3000人，恐怕不是好的做法。他可能挟持他比较好一点，我不知道。那么但是大卫是把他放掉了。就各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需要一点军事的观点，那么当然最重要需要一点属灵的观点，我们的仇敌在我们手里，我们是应该怎么做。就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看这段经文你都知道大卫把他放了，我不知道各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只想到说，尤其对不起各位女生了，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啊，就是他还帮他擦屁股哈，就送他出去啊，然后扫罗就放了他。就你可能想大卫是很爱他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纯粹是这样，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军事上的一种赌博，我现在对你好，把你放出去，然后你，我知道扫罗的个性会被感动的，然后他就撤军，我们的危机就解决了。但过一阵他可能会重新再来，那那个时候我们暂时问题也解决了。就是大卫没有杀扫罗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反应可能吧，但这里面应该也有某些程度的计谋，未必是坏的啊。好，各位，我不是要教各位学坏啊，你们就每次对人都很善良也很好哈，不过耶稣是有教过你要灵巧像蛇的哈。好，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这就是应该我们都容易了解嘛，他上厕所的时候衣服都脱掉的，扫罗把那个扫罗的衣襟割下来。你从第五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啊，你可以看到扫大卫在割那个衣襟的时候恐怕是极其愤怒的，你这家伙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还这样追杀我，恨不得吃你的肉，啪把衣服割下来，就有这种愤怒哈。耶稣说你不杀人是不够的，你恨弟兄已经是要受地狱的火了。就在旧约里面大卫也有这种自责哈， 责备扫罗是可以的，扫罗甚至如果罪该死也是对的，但是我们人对他不要有，就我们的心态不要是那种仇恨自义的。第六节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耶和华是他的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那这就是西安事变的时候，这个周恩来就拦阻了张学良的部队继续危害到蒋委员长，结果也就可以说他们统战的伎俩就得胜了。好，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个，在这里大卫显然跟他的部下有一点争执，他是有威严，但是他不能完全镇住他的部下，因为这是每个都是如狼似虎的，就跟你看《水浒传》一样，宋江勉强可以镇住这108个好汉，那么做第二把交椅、第三把交椅就未必能够了。你看《三国演义》也是，张飞有一段时间，诸葛亮也不大能够下达命令啊。好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大卫有一个心，我们别的刚刚讲的那些猜测我们就不必都去猜他，大卫有一个心是对的，这个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轮不到我来杀他，他做的不对我躲，他甚至要杀我，非自卫不可，可能要自卫，但是别的时候我也只能躲了，而且不准别人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，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，呼叫大卫，我主我王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赌博，大卫把自己身份暴露了。那么扫罗如果够狠的话，我才不管你刚才有没有杀我，我现在就是要抓你。好，我们也问一个问题，各位，扫罗知不知道大卫无意要害他？扫罗应该知道，这是麻烦了哈。扫罗应该知道。C.S. 路易斯也问过一个问题：希特勒知不知道犹太人对德国没有妨碍？那么希特勒后来是一直在讲，整个德国的悲惨的命运都是犹太人造成的，所以要杀犹太人。那么最后犹太人就越来越被逼迫啊，到最后当然是大屠杀了。那当然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一件事情。C.S. 路易斯说，也许希特勒刚开始他知道，不是也许，应该是一定，希特勒知道犹太人对德国人没有害处。也许扫罗一开始非常清楚大卫对扫罗没有野心，对他用他那个约拿丹不是跟他爸爸讲，那个大卫杀敌为你保护你多么英勇，扫罗一听，是哦，是这样哦，就是我们的头脑一开始可能够清楚知道这件事的是非对错，可是如果你继续玩梗下去，后来就不一样了，后来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了。可能扫罗后来为了要把他追杀大卫的事合理化，他必须不断告诉他自己，大卫很坏。C.S. 路易说，希特勒到后来恐怕是从心里相信犹太人。各位，你看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，你看学生和政府之间，你看我们现在政府上面还有我们自己彼此之间争执，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要继续把对方妖魔化，好合理我一开始对对方的妖魔化？ 就他也许你一开始觉得他不是这么坏，只是因为你要表达一些什么，你要选举啊，要把他说坏一点，但是后来就越说越坏，因为他如果不这么坏，显出我好像在说谎。我说这话的意思，各位，我们不是在讲政治了，跟我们生活有关系了，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有的时候你说错话了，判断错误了，任何事做错是难免的，但是我们赶快悔改，你不要一意孤行，然后把自己的错误合理化，然后往往就是把别人说成是多坏多坏，这样你对他的攻击才是合理的。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互相的责备，有的时候婆媳之间的，同工之间的，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听到的，不管教会内的教会外的，哇，那个后来最后变成血海深仇，两个人之间，我觉得都是上魔鬼的当，就是把对方的恶，原来没有那么多，但是我为了要合理化我一开始对他的判断，我就把他越讲越坏了。我也不是谈政治啊，各位，希望现在这段时间也过去了。国共对抗的时候，民进党国民党对抗的时候，我觉得这种事都不断在重演，我要把对方讲得坏一点，好叫我的事情合理，好叫他显得更不好。为了要把他的坏合理化，就真的要表达他是这么坏。当然我没有说人不是这么坏或者怎么样，就是我们很容易哈，就是扫罗在这个时候似乎还可以被唤醒，就大卫实在不坏，但是扫罗恐怕越来越从心里相信大卫很坏，一定要杀掉他，他是个坏人。就因为我们的良心不安，不允许我既不认罪，就只好说既不认自己的罪，只好说别人很有罪了。扫罗回头观看大卫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是以东人多益有说大卫，就是在一个宫廷里面，这种小人或者派系党派都有的。哎，我真是以前实在太天真了，后来越读历史啊，越觉得真的怎么会这样，皇帝身边有这么多派系。哦，原来李广不能封侯跟卫青、霍去病有关系。哦，原来你的功劳很大，别的是你的同伴还会损你的功劳。各位，在宫廷里面那个党派实在非常非常的多。然后以前小的时候也不懂，大家都在总统旁边精诚团结，然后后来看传记文学慢慢看，哦，原来总统旁边有这么多的派系，有的当然也是他自己做的。后来再发现，哎呦，清华大学也有不少的派系，天子门生也有很多的派系，再到教会里面也有这一党这一派，结党都有。大卫、但以理都有类似的情形，就皇帝高高在上，底下臣子都说忠于他，可是臣子之间有争名夺利的。扫罗要杀大卫，扫罗自己要负最大责任，他的嫉妒和不安，但是可能扫罗的臣子里有嫉妒大卫的，也是有。那么所以他这里说听信人的谗言，可能有，也可能是大卫要把扫罗的责任稍微降低一点，我不晓得，他就说了这个话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。那么一个人说，两个人说，说多了我们就会怀疑了。各位，我碰到过这样事，那个贞子的母亲也碰到过这样事。贞子的母亲听人家说他的儿子杀人，只要第三个人讲，他就真的相信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不要碰到这种事， 我听过这种情形，我也发现包括我自己真的都很软弱。如果有人说，有一个你的好朋友说，哎，我考虑了很久，不知道要不要跟你讲，我看到你先生跟一个女的很接近，各位，如果有第二个人来讲，恐怕你信心就动摇了。哎，二十年感情不一定胜得过别人的两三句闲话，就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动摇。就我只是在看到历世历代君王，包括扫罗，应该很知道大卫。大卫后来也还是听了，也听了谗言啊，是洗巴是不是？就是也欺哄他，他也没有替最后替米非波设伸冤。就我们是容易，我们的私欲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对于是非对错的判断是容易出错的啊！我们要求神怜悯。好，大卫现在劝扫罗，第十节：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，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王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父啊。这句话当然也的确是这样，君父啊，天子也是父，我，但实际上也很有这样的感情。大卫跟扫罗之间是有过很深的感情，尤其当他弹琴让扫罗能够安睡的时候，那是真像父子。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，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。你虽然掠取我的性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。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就是你了解我不是要害你。当然这句话可以变成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就是上帝把你消灭，伸了我被你逼迫的冤。当大卫在这里表达的应该不是上帝要消灭你来替我伸冤，而是上帝让你明白我没有要害你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古人有句俗语说，恶事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，也就是我不是那做恶事的恶人。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追赶谁呢？不过追赶一条死狗，一个个枣就是了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后来扫罗的孙子跟大卫讲过同样一句话：王啊，我在你眼前不过是一条死狗。就扫罗的孙子跟大卫讲过这句话，就是我们看到神的报应也是很叫人很遗憾。求神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鉴察，为我伸冤。那么大卫现在等于是把所有的牌摊在扫罗面前，我如果用一个不好听的字，他赌扫罗会被他感动。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：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。扫罗这个时候可以被挽回，扫罗这个时候可以完全被挽回。扫罗在这个时候，他下面讲的话是心里的话。可惜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希伯来书常有的警告：如果我们蒙了恩典，我们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恶劣的状况，下一次要回头就更困难了。希伯来书说，有一次你就回不来了。就我们不要像那些屡次蒙恩然后屡次犯同样错误的人啊。好像戒毒也是这样，如果你戒毒成功了又去再吸毒了，那么下一次要再戒就更困难啊。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恶对我们的捆绑。 显然扫罗在这里是很被大卫感动，他放声大哭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，你今日明显是以善待我。这句话应该也包括一件事，向来不是今天，今天只是显出来，向来你都是以善待我，向来我都以恶待你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各位，这句话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会哦，你不要以为耶和华把他交在你手里，你就可以任意来做。如果耶和华把扫罗交在你手里，不等于你就可以把他杀掉哦。对不起，讲难听的，如果耶和华把邻居的妻今天放在你手里，你们两个共处一室，那不等于你就可以侵犯他哦。耶和华给了那个机会，我们希望神永远不要给这种机会，不等于你就可以做这件事哦。你却没有杀我，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，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。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家父家不灭没我的名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，扫罗就回家去了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再去了。最后这一句话就是遗憾，就是扫罗没有完全的悔改。扫罗应该做的事是，他甚至看起来他知道这件事。各位，看起来大卫是一个匪徒，是丧家之犬，是在逃难，是很可怜，是随时要丧命。扫罗有多少的精兵？现在眼下就有3000精兵，一国的君王，很尊贵的。大卫是一个跳蚤，大卫是一条死狗，扫罗是一个君王，看起来现在是这样，但是可能大卫和扫罗都看得出来，将来扫罗会是一个死狗，大卫要做君王。各位，不要只看眼前，要看到永恒。扫罗知道你会做，扫罗说你会做王，你一定会做王，我拦住你做王，我要让我的儿子能够做王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不但知道你要做王，而且你会做一个好王，请你一定要保护我的子孙，指着耶和华起誓。就扫罗头脑很清楚，他现在在以君王之尊对一个逃犯说，你将来做王要对我很好，对我的儿孙很好。各位，如果他知道这件事，现在就应该说，大卫你跟我回来，我退位你做王，约拿单做你的宰相，不就是一切的事就解决了吗？但这种所谓余量情节吗，所谓我不要做老二的心理吗，就让扫罗头脑清楚了，可是没有彻底清楚，后来就继续悲惨，悲惨到万劫不复的地步。好，大卫回去，扫罗也回去，扫罗看起来是做王，大卫继续逃亡，实在这个结局不理想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